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遥工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97回，书接上回。雪花住进了部队医院，医生告诉二娃得花好多钱。二娃说花多少钱也得救人。二娃把自己的存折拿来，连队的战友们又捐了一些，可是这点钱还是不够，二娃打算卖血。这时若丹来了，他冲着二娃说，你二娃除了卖血还能不能想出来一个让人意外的办法。若丹拿了些钱交给二娃，二娃不要。若丹心说，二娃就别死撑着了，你以为血是自来水啊，说抽就抽。若丹不会让二娃去卖血的，他把钱塞到了二娃手里，说这不是给你的，是给雪花的，并且嘱咐说别告诉雪花。雪花在医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，他拒绝治疗。不成，你这样下去你娘怎么办？无论二娃咋劝，雪花就是不配合治疗。强制不能听他的。二娃说他治也得治，不治也得治。雪花对二娃说，你离我远一些，你的情我还不起。谁让你还了？二娃告诉若丹说他可能要辜负他了，因为二娃不能眼看着雪花在绝望中死去。雪花是个好姑娘，她是我二娃的恩人。若丹默默无语，他想劝二娃，报恩不是以爱为代价，可若丹没说，他感到一切语言在二娃赤诚的人性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让雪花态度发生变化的是肚子里的孩子。一天夜里，雪花突然被肚子里的孩子踢了一脚，他从梦中惊醒。雪花坐起来，半夜给小编写信，他告诉小编他不怨他，他要给小编生下孩子。医生告诉雪花生娃对治疗不利，让雪花考虑好。雪花说他早就考虑好了，他要生下肚子里的娃，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和离开这个世界能留下的一个魂儿。雪花生下了一个男娃，雪花娘对女儿说，快告诉那个小编让他把娃接走。雪花不答应，把娃交给小编，雪花不放心，她要自己养活这个娃。两个月后，雪花做了骨髓移植手术，术后刚刚几十天，雪花突然的从医院失踪了。雪花留给二娃一封信，二娃哥，我的亲哥哥，妹妹用眼里流出来的泪，心里滴出的血，给哥哥写这封信。哥，原谅妹妹的离去，因为我只有三年的命了，我不能耽误了哥哥呀。人说爱容易，就像我和小编近了亲了爱了就生儿育儿了，爱又是那么难，难的有情人一生无缘在一起。我愿老天这样对我，让我只能远远地守着哥哥。我恨我自己没有这个福气能跟哥哥成婚，这一生有哥哥我已经知足了。哥疼我爱我，有难时帮我，有喜悦鼓励我， 我才上了大学，才懂得屯子里以外的事儿。哥哥，这辈子欠哥哥的，让妹妹下辈子还好吗？下辈子，我给哥哥当妻子，我跟哥哥谈恋爱，跟哥哥生孩子，守着哥哥一辈子。哥哥，我知道治病的钱是若丹姐姐送的，谢谢她。有她，妹子无论在哪里，无论是不是还活在世上，我都会放心了。哥哥，这样的好女人才能配得上你。妹子祝福你，祝福你们。孩子留给哥哥照看了，你就是这娃的父亲，别人不配。哥，我现在轻松多了，离开哥哥是我能为哥哥做的唯一的事情了，因为爱，所以离去。哥，妹妹在远方为哥祝福，即使到了天堂也会向你张望着。哥哥，妹妹雪花。
风面对公安的询问低头不说，问急了他就愣愣地扔出这句话：我去撞那头驴，谁想驴后头会有人？那你为什么要撞驴？公安审一句问一句。风是开车和平去医院看病回来的时候出的车祸，车撞死了驴和驴后面的人，车上的平头也撞到了车窗上，把车窗的玻璃都撞了个洞。我在医院守在平的身边，他的头被包着，身上插了好多管子。平醒的时候贴在我的耳边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秘密：风是个废人。平那天和我在一起，老天爷突然打雷，我就逃离了。但尽管这样，风还是发现了什么，第二天就拉着平去了医院。先前风偷偷的去了多次医院，吃了不少药，但就是不见效果。这次医生给风检查以后说，风的阴茎神经早已经死亡，咋治也都治不好了，也就是说风再也不能像个男人那样了。回家的路上风不说话，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和平离婚，他不能让平守着一个废人过一辈子。可是车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，风突然看到了一头驴，那驴高声地叫着，身上那长长的驴鞭晃荡着，风连连按着喇叭，那驴就是不理不睬，还冲着风叫着，晃荡着长长的驴鞭，像是在嘲弄风。风看了驴一眼，那驴也瞪了风一眼，目光中分明充满了挑战与不屑。风猛按了喇叭，这次驴竟然撂起蹶子，然后扬起驴脸对着风用鼻子，驴像放屁一样的发出一连串的声音。终于把风激怒了，风憋屈的气一下子被驴点燃了。你个秃驴，还敢嘲笑我！风一踩油门冲驴撞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驴就倒下了，身边的平一声尖叫，头也撞到了车窗上，砰，安全气囊也打开了。平不行了，他说冷，我紧紧地抱着平。平说那个秘密他本来要守一辈子的。平在我的怀里抽动着身子，
他红红的嘴唇努力地向我张开着，眼睛里的瞳仁死死地盯着我，手伸向空中抓着。他想抓什么？平说，凤凰烟盒角角脏了，我也脏了，脏了，我就要离开你。
我不让平再说下去，平点点头，闭上了眼睛。我俯身吻向了平，长长的吻着，平的嘴唇渐渐的凉了，瞳孔的湖水一下子不动了。我轻声的唤着平，平，平，平。不应了，一滴轻盈盈的冷冰冰的泪从他的眼里滴了出来，然后向我的唇边扑来。我知道这是平在向我告别。我去看守所，隔着冰凉的铁栅栏对风说，平死了。风没有哭，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说是他害死的平。风说让我把平送回家，我说我会的。风突然拿出了一对红玻璃球，是平头上戴的。风隔着栅栏交给了我，说他不该要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双手伸进了铁栅栏，死死地拉住风的领口，风的脸被我用力勒得发青。你批斗我，都成，你不该让平搭上一条命。风憋着气问我，你知道我的病是怎么得的吗？我摇摇头，心想你的病我怎么知道。风说，
因为你那天你和我争篮球，我把你推到了兔牙下面，你断了胳膊肘，你爹从农场回来就踢了我一脚，我当时疼得蹲下去半天没起来，就是那次我就成了废人了。
我一听头嗡嗡作响，我和平风之间的悲欢离合竟然是那样早早的就埋下了祸端。要是我爹和二中不去买雕像，要是风的爷爷、风的爹、风的叔叔不告发我爹和二中、有幸和大成他们，要是风不想着法子批斗我，要是我不和风去争那个篮球，要是风不得病，要是平不和风去医院看病，我突然觉得人就像蜘蛛，吐着交错纵横的网，一根根的相连着，哪根丝搭错了，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。吐丝的时候谁会想到会是这样的。我问风为什么一直藏着掖着，风嘴角轻轻地向上撩了一下。我不想眼看着姚州两家仇越结越深，
可是最不该的是你娶了平。
是的，当初我已经决定要娶营长夫人的侄女颖儿的，
可是平要嫁给他，平不顾家里的反对，他要嫁给我呀。
我不信你在说谎，平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为什么会嫁给你？
因为平爱着你，
平把对你的爱看得是那样的完美无缺。
胡说，爱我却嫁给了我的仇人。
风说平这样做他也想不明白。我的手从铁栅栏里收了回来，风现在成了废人，如果风
当年告诉他爷爷周无田，他爹周狗牙他们，还不气疯了，还不和我爹拼命，还不也打废了我。风说，那时我也不知道会成这样，就感到你爹脚重，踢得疼，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，直到结婚我才知道。我想对风说声对不起，可我感到这话此时此刻太苍白太轻松了。风说，平本来就应该和你好，这是我一生做的最对不起你的一件事儿。我告诉风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平送回老家的。